在开始前我分享一个事
儿。请说。
今天聊天正好遇到了一个老人，他跟我都叫一个名字，他因为他本来就美国人，他也叫 Kirk。
这是个老美是吧？
老白美。他直接说 Kirk 就是 church 的意思。我今天第一次原来知道是这个、
哦。Kirk 是 church 的意思啊，有可能啊。
是真的还就是在苏格兰那边就是 church 的意思。
哦这样子啊。
我这搞得我今天特别喜欢我这名字了。
我特别喜欢你的名字，你要为这个名字交账了，你还特别喜欢。
你下面就要让你去见教会了。
你们都是往好处想，到年纪大了就开始紧张了。那我们今天看的是16章啊，我们就要从里面找出一些这个怎么去带福音，因为这章开头的时候是这个法利赛人叫耶稣从天上显个神迹嘛，然后耶稣就跟他们说你们怎么会不会分辨这时候的神迹呢？然后这个时代除了约拿的神迹，再没有神迹给他看。然后他就耶稣叫他们小心那个法利赛和文士的笑，对不对？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你们老是要念教，我们都念笑。然后他们就开始问了，这16章就是这个讲到 Kirk， 就最出名的这一段。讲完了以后呢，耶稣就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天天来跟从我。啊，这里面说天天，路加说的，路加福音说天天来跟从我，赔上自己生命啊，赚得自己生命啊。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带福音朋友查经，那还是一样，这个基本的战术还是可以用的，因为把它分成好几个段。你要是一次查一章呢，你就是不一定要查到最后，能够查到他们有收获，但是基本上把它念一遍就是。那我们就一段一段来，第一段这个神迹这一段。这有哪些好的讨论题目，因为就像我们上次讲的，到了这个阶段他还来呢，应该有点根基了，比较有深度的题目可以稍微讨论一下。嗯，这第一段有什么？
第一段
自然，嗯，那就看你这个分段怎么分了，看你是要从第一节呢一直到这个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的教分为一段呢、嗯、还是你就是那个神迹呢是一段。
我觉得肯定得和教能够分开啊。
比较特别的就是说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他底下又讲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两伙人本来凑不到一块的，他们怎么会合起来试探耶稣呢？往后他们好像比赛一样，你投一球我投一球看谁得分嘛。那这时候是他们的开始，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然后为什么说这个是他们的教啊？这是他们的教训，这个教训和莫非这头一个也是他们的这个教，怎么回事？这些东西被摆在一起应该是有它特别的意思，甚至会不会整章都是一个段落呢？嗯，
到十二节不就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结束了吗？就开始了，那至少也就两段而已。
哎，我的意思就是说，假如你硬要把这两段整章合成一段，它这个联系点在哪里？这读圣经的好处就是你每次可以换一个角度去读。
主人公都是耶稣。
那主人公都是耶稣，然后呢？什么叫做你们晓得分辨天上的气候，却不晓得分辨这时候的神迹？
世代的结束吗？万世代的结束。
什么是这时候的神迹？这时候的神迹是什么？
耶稣在世。
为什么说耶稣在世是个神迹？
肯定是，这肯定就是神迹嘛。
是弥赛亚，彼得认他是基督。
我知道，你要不要忘记我们这是福音啊？你们不要讲太多的，都是他们听不懂的话，你需要讲成他们能够了解到这整段的意义的话。
嗯。
所谓道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他是指着什么东西讲的？指他自己讲。
指他自己。
那当然了。
啊。
哎，天启。你读圣经读了这么久，现在也娶了媳妇，你难道不晓得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吗？
没有细看这个。
底下一节他不是解释了吗？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这约拿的神迹是什么？
在大鱼的肚子里边被吐出，然后到尼尼微去传福音。
所以呢，约拿的神迹是怎么样？
死里复活。
对嘛？
嗯，
对嘛，他就指着这个东西。那这个时代的，除了约拿的神迹，约拿也不是这个时代的人，他为什么这么讲呢？对不对？所以他显然是指着他自己从死里复活这个叫做他的神迹。这个神迹呢，你们一定要会分辨。你如果不从这个角度去分辨呢，通通叫做什么？ 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通通是叫做试探耶稣，对不对？我们自己心里面大概哦，对这张有这样一个想法，这个是耶稣在心里面打算的啊，这也是使徒记这一段的时候他们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很清楚的比较。为什么耶稣在别的时候不告诉他们说你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呢？他为什么不说和文士的笑呢？那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有什么不同呢？法利赛人相信死里复活，撒都该人不相信死里复活。那法利赛人既然相信死里复活，这怎么还叫做他的笑呢？那这有什么不一样呢？所以这东西稍微有点复杂，你但是你这个先把最根源的东西弄清楚之后，你再回头去看有没有一些比较浅一点的问题可以跟他们讨论。有了这个想法以后，你就知道了，他们这个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这个想法叫做什么？
试探。
还有呢？这个想法。
你信。
这个想法就是他们的笑嘛，他们的教。
啊，教。
对不对？你从这个角度去跟他们谈，你可以问问他们说，哎，他们讲的有没有道理啊？
有道理啊。
既然有道理，为什么又没道理？为什么耶稣不喜欢他们这个道理呢？是怎么回事？那如果耶稣就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又怎么样呢？耶稣为什么是这样去回答他们？因为我们常常觉得说，哎呀，你要是真的能给我看嘛，看了我就信了嘛。因为你们老是要我看，信个我看不见的东西，这太违心了。耶稣为什么不照着他们的意思去做，反而说你们这是一个教，责备他们说神迹在你眼前你不知道分辨，那什么事情让你不能够分辨呢？是你的教。你现在大概晓得这个讨论可以往哪方面走了吗？为什么我们觉得他有道理，而耶稣拒绝从这个道理来回答他们？这是一个比较根源性的问题了。是不是直到如今我们都信主了，我们还是觉得说这个问题，哎呀，就是主耶稣不答应就是了。这个问题其实很有道理的。你看耶稣对于这样的问题，这样的人，这圣经这句话很怕人呢、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那么耶稣没把他们当成木道友啊，啊，这个木道友好多问题，是不是？这个木道友很有心追求。结果耶稣离开他们去了，只剩下天启在那陪他。有没有开始有些眉目了？这背后到底是什么？有哪一些基础性的观念在这里是跟耶稣相对的，或者是耶稣跟他们唱对台戏的？是哪一些的基础性的观念？
我觉得就是说，最可怕就是在你面前，你看到了而不信。
对，这是我看到了，但是
看到了，你知道了。
我不知道，我看到了，我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到了后来，主耶稣才问彼得，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就看你知道不知道。”
告诉你了。
但耶稣问题是这样，耶稣没告诉他们，耶稣只拿了约拿的神迹，跟他们这样丢了一句就走了。给你自己去想，就像董老师留了一个题目给天启自己去想，是不是？一解这句话，你如果要再加几个字，可以加哪几个字？他们这个问题如果可不可以再加几个字？
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问题吗？
嗯哼，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可以再加一句话吗？
就现在。
那当然就是现在啦。还有呢？那后面他的意思是什么？
要指出耶稣的不是，要抓住他的把柄。
你们都读太多属灵书籍了。这个问题很简单，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我们看见了我们就信。
哦，
就这么简单嘛。和福音朋友问的问题是一模一样。你明白了，福音性查经是从这些角度来的，用圣经的查经是专门骂人用的。凡是讲这样的话呢，就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一肚子都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的教，他觉得是有根有基，很有道理的。因为你从天上显个神迹给我们看，我们看见你有这个能力，我们就信嘛，对不对？
为什么是天上的神迹而不是地上的？
这都是很好的问题。那你就想说，他们这些东西到底是对是不对， 啊，错是错在哪里？那个错的地方就叫做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的笑，那个对的地方就是你们不会分辨的地方，也就是耶稣为什么不照他们的话去做。这里面有哪些错误的假设？好，就是说我们假设把另外一句话加进去啊，请你从天上显个神迹给我们看，我们就信。这一个人哪些错误的假设？你这样子跟福音朋友讨论呢、啊，就很有讨论的价值了。还有哪些错误的假设？你需要先跳出来。
嗯，你今天让我过了博士考试，我就信。
我们就暂时留在他们这个啊。首先他是天上，还有呢，你坐在天上，然后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看见以后知道这是个神迹，然后呢，我们就信。这有什么错？合情合理啊。你如果能够把这件事情讲清楚，那你就很赚了。你听明白这个问题没有？
没有。
哎，你们平常不这样想的，那你们传福音怎么传呢、啊？
心里糊涂传。
我这一辈子就是在这些事情上跟他们打转，你总要领先他们好几步，你知道吧？所以他能够很容易就听懂你要说的话是什么，而且看见他自己的不对。
你比神大，你在命令神。
人命令神，好了，你这个叫做试探，对不对？好了。那你就稍微委屈一下嘛，对不对？你这是我们的请求啊，我们也不是说你一定要这样做，但是为什么你不答应我们这个请求？我们这个请求错在哪儿呢？你说我不能这样请求，那就麻烦。那你们基督徒还整天叫我们祷告，那你叫我们祷告，你也说你要这博士，这拿不到奖学金可以祷告，是不是？娶不到媳妇可以祷告，那不就是一样的事儿吗？你还叫我祷告，那不是人比神大吗？不是一样吗？
还有就是你看了你也不一定信。
哎，这个再画一点话来讲，说你看到什么东西？这里面其实有好多的东西可以讲。你有就问你这个问题，你就晓得他这个是不是一个唯物的说法？
说的太高端，不是
太高端了。你顺便可以给他们解释一下嘛？因为我们一般所说的唯物，你以为唯物是什么东西啊？
唯物主义啊。
唯物主义是什么？你能讲得清楚？太小不出来、就是没有受祖国的良好教育。
啥意思、
唯物是什么？
就是你现实变为实类似的。
什么叫做现实？张扬知道不知道唯物是什么？
都是看得见的东西，看眼见为实嘛。
什么叫做眼见为实？可不可以再讲的稍微哲学一点？
就是看不见的可能都不存在。
哎，就是以你的
感
官为标准的。
对，意识第二性。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有一句很出名的话，应该是列宁还是谁讲的，是从感官出发啊，就是你的感官是作为万事万物判断的标准。那你可以说，哎，这样的说法太果断了，那你对不对？可是他们也有他们的道理，他们说你如果连感官都感官不到，那他跟你就没有关系了嘛，因为感官是我们接触这个世界的工具，对不对？
嗯，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基本的东西。我看了以后，你这个第一个要求是我能够看。能够跟我的知觉发生关系，你要让我摸摸也可以，好吧，都可以。让我当然跟中国人的话就是让我吃，是不是？那么这是第一个，他认为他的感官是最可靠的，这是一个很唯物的思想。你跟他们这样解释，只赚不赔的啦。
对
啊，你不用直接去攻击祖国和他的共产主义，但是基本上这个就是我们最可悲的地方啊。因为他认为他的眼睛，他相信他的眼睛，先不说他不信什么，他认为他的眼睛或者他的感官能接触到的那个就是他用来判别万事万物的标准，那这是一个很可怜的标准，对不对？这个不用再批斗了，我们只要把这个东西点出来就好了。那第二个呢，你的感官还要决定你所看见的到底是不是神迹，对吧？那你说每天太阳从东边出来是神迹吗？
是啊。
哦，你看习惯了，你就不知道它是个神迹了啊？东方出个毛泽东，你不知道是个神迹吗？这是个真神迹啊！你再去想想，我们地球这边悬在太空中，我们现在去越想越是个神迹。你要去跟他们讲牛顿的故事都可以，只是因为你看习惯了，你忘记它是个神迹。
嗯。
那么现在你所说的神迹就是一个。跟你的感官相反的一个逆自然律的东西，你看了以后你就认为啊，你就可以信我。好了，那咱们暂时不去讲的太细， 这里面有一个最可悲的地方，就是哦，你以为我来是叫你们信是吧？哎，这个问题可以把他们问到。耶稣来是叫我们干什么？要我们干什么？
跟随。
不要讲的这么雄，这时候不是讲这东西的。耶稣来是不是要我们信？信是不是他的终极目的？
不是，拯
那
救。
如果不是的话，是什么？
拯救。
什么是拯救？什么是得救？
得救，信他就得救。
天启，我跟你讲啊，卡卡会嫁给你是个神迹哦。
阿门
吧，对吧？阿门吧。
阿门。
法利赛人认为说，哎，你显个神迹，让我们看，我们就信你，这不是皆大欢喜吗？我们达到我们的好奇心，我们达到我们的目的，你也达到你的目的，但这真的是耶稣的目的吗？他如果真从天上显个神迹，会不会真的号召更多的人来信？会。但是他是不是，这是不是他要的事情？
不是。
那不是的话是什么？这样的信有什么缺点？有什么致命伤？这么问好了。
比较肤浅吗？
肤浅这两个字，你这都是有点难听。这是到底你为什么说他肤浅呢？你得讲出个道理来啊。
你就把目光都聚焦于
卡卡的身上，
唯物上，你就纯纯的唯物了。一旦这个物没了，你这不是就崩塌了吗？太阳没了，朝鲜的太阳不就崩塌了吗？
这样的信没有解决什么问题，
对的问题，
就这么简单嘛？你不要讲的这么高深嘛？是不是？
要解决啥问题？我没听清。
罪。
啊，对，
这对了吧？
对。
你总是要把那个答案找出来，让大家都说啊、哦，对对对，你就赢了，对不对、我们就是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打滚太久，我们忘记福音的朋友需要听的话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上一次讲、对不对？我们以前才讲那个摊子，医好了他，然后耶稣赦他的罪，然后要他拿着摊子拿着褥子起来走吧。我说就他就责备那些法利赛人说，要叫赦罪容易呢，还是？就是叫他起来走容易呢，然后耶稣就加了一句话，回家去吧。记不记得我们上次的讨论？神是要我们回家，回家的时候一定怎么样啊？不能带罪。你这一类唯物的信，道理的信，或者说科学的信，完全不解决罪的问题。你以为神是要你信啊？神是要赦免你的罪。他不是像川普一样就是拉选票。看我的来拥护我的人多，还是这个拥护卡玛拉的人多？这一跟小孩是这玩家家酒一样，怎么这么回事？这美国这个民族政治是吧？你真的以为耶稣就是要更多的人信吗？他来是要人认自己的罪，要人悔改。天国进了，你们应当悔改。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如果是天国进了，你们要信。那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什么办法你知道吗？就是上面那个什么哈勃望远镜啊，对不对？最近不是又送上去了一个吗？哎，他们一看真的看见天国了，那不就简单了吗？又看见耶稣坐在父神的右边，又看见新耶路撒冷，那不是全地球的人都信吗？哎，怎么就是看不见呢？对不对？神从开头他就不是要你信，他要你悔改，这是一个非常有。哎，你可以问他们，你认为神用这个办法是他聪明呢，是他笨呢？那你说我看不见就信就能够解决我罪的问题吗？哎，看不见你信什么？你信什么？为什么他说约拿的神迹？你信什么？你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第三日复活就信了。他钉十字架为我们的罪钉，这不是你用看的啊。除了这一个门进来，通通叫做什么？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的教。那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什么？
教。
对，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唯物主义、感官主义、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教。这个又来了，叫我们查撒旦的时候，这一切我们所受的教育都在他这句话里边了。父子从天上显个神迹给我们看。
哎呀，我想起来了。我信主的时候也这样子过。我信我那个高中的时候，哎呀，我就在问那个两广电台那几个老师，我说他是真的让他 让耶稣显给我看，然后他吐唾沫在那个泥土里，在那个人的眼睛上，他就我让他给我显看，我就信。啊，我也问过这样的问题。
是啊，我们都问过这样的问题，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好简单的办法，上帝你就答应我一次请求，我就一次就好了，好不好？你让我死心塌地信不是很好吗？因为我们都把这件事情的重点看错了。那耶稣他就说了，如果不是用看的，是用什么东西啊？他用的词是什么？
分辨。
啊，对对对对对。
嗯，
看与分辨有什么不一样？
看只是单纯的一个动作，分辨加点思考，加点脑子。简单清晰不？清晰的。
耶稣所说的分辨是什么？什么东西叫做分辨？因为看也是加上脑子，分辨也是加上脑子，对不对？这有什么不一样？
看分辨是什么意思？
对，你会慢慢找到这些，不管是读圣经也好，传道也好，传福音的好的诀窍，其实都在圣经所用的最基本的字里边，最基本的词里面。你要是能够把它解释清楚，听的人就能够听懂了，而且他很喜欢听你。看与分辨什么不一样？你说我们做实验的人，他是用看的，他是用分辨的。
不要
啊，那当然不错，就所以你才要再把那个更细微的区别把它弄出来。什么叫做分辨？
区别不同吗？
跟什么东西不同？
跟那个教和神迹的不一样。
嗯，分辨是已经有答案了，看是没有答案的。
啊，
是有根据的，对不对？你去验血验尿，拿个试纸往里面一插。那已经有个标准在那里，那个叫做分辨了。看呢，就是完全凭自己，凭空想象，对不对？完全是你自己去看了以后加点脑筋。那天气看见卡卡，This is my wife。你怎么分辨呢？分辨是人家给你的标准，那个标准已经在那里，那个答案已经在那里，你对一对看看叫做分辨，是对照的意思。那我们与什么东西对照呢？主耶稣在这里叫他们拿什么东西来对照啊？这个时代的神迹，确实在老早以前就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分辨，叫对照。我们是以神从前在历史上做的事，是与圣经相对照。就好像我们查马太福音，对不对？亚伯兰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个叫什么？分辨，那个不是看，因为这里边有道理的。神事先已经讲好了耶稣基督来是怎么回事，神事先已经讲好了约拿作为神迹的表率。那这是为什么请你们来查圣经啊？要是没有圣经，那我们大家就是用看的，个人用修炼的，个人用悟道的，对不对？有了圣经，你就要分辨了。看这个是不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所应许的，是不是神从起初就言明末后的事情，然后到今天给你一个机会让你遇见，让你遇见的时候你一定要会分辨，这样你懂了吗？这样就他们就会很有收获，然后不敢乱问问题了。
对，是对是。
那为什么耶稣要拿约拿的神迹出来？因为约拿的神迹就是分辨的这个我们叫什么 control， 是不是？你们做实验的
啊，是
吧？你拿这个观念跟他们讲也可以，这是一个 control， 你总要两组的实验有个对照，你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嘛。分辨是有标准的，神从前怎么说，今天他怎么来，叫做这世代的神迹。
约拿的神迹是就是神给的标准吗？
主耶稣在这里提出来的是，但这个标准是什么？就是他在三日三夜在渔夫里面从死里复活，这个就是他要讲的东西啊。他
但是以前他给那些人行神迹说你罪赦免的时候，那些人也不知道这些事儿啊，他们的罪就直接被赦免了。
那是不错。所以当这些法利赛人跟他求一个神迹的时候，他给他们一个终极的标准，这是一个很好的标准，就是有没有第三日从死里复活的人。死的人有没有活过来，你就拿这个标准。所以他答题是非常有针对性的。那也就是说呢，你就这样判断就好了。 所以这样你就把它大概头一段的这几个重要的东西啊，什么叫做孝啊，就是从教啊，就是除了这个标准以外都叫教啊。所以耶稣叫他们防备他们的教训，实际上你可以换个字，就是说要防备啊你们所受的这一类的教育。你不要拿这个东西来量耶稣基督，你会越量呢越找不到门，而且呢耶稣会离开你们去了。因为你不愿意放弃你这个唯物的标准，你认为你的眼睛看的，你脑子想的，你手摸的是最有道理，那这时候你要就是给你骂人的机会，对不对？神迹很多啊，那我们上次已经查过了，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怎么回事都已经讲过了，是不是？然后耶稣就说，你们怎么不明白呢？啊，那你顺便也可以接这句话，哎，你们来查经查了很久，你现在到现在你明白了什么？这个明白了什么呢？因为刚才已经讨论过了，其实你就是可以问问他，怎么问呢？你就说，如果有人问你信耶稣啊，或者基督徒最忠心的信仰是信什么，你可以答得出来吗？你拿这个东西来问他们啊，那你就会发现这些博士生啊、硕士生啊，对不对？高材生啊、五好学生啊，糊涂得很呐、啊。吃了这么多饭来查了这么多经还是答不出来，他们往往会给一个很幼稚的答案，有神啊，信有神啊，我现在从无神信到变成有神，有的人受洗做见证还是讲这个东西，我是有神啊，我们就是要信神、啊、讲了半天你完全没达到点上嘛。信耶稣到底信什么，考考他们的程度，看他们说什么，他们所说的话可以决定他们到底明白不明白。如果有人能够打出刚才所说的啊，耶稣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罪死，钉了十字架，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差不多。他如果打出来了，就问他说，那你现在信了没有？他如果说，我虽然信，但是我还有问题，我你就告诉他说，我不是问你有没有问题，我问你信了没有。之所以有问题，因为你是用你的眼睛，用法利赛人的教训，我们所受的这一切的教训，这一切的科学实证，你拿来提问题。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通通没有关系，耶稣就是最大的神迹，你信不信？没有别的凭据了，你再来查经一百年也是回到这个点对不对？因为从死里复活这个没得好讲了，这个再不是神迹，那就啊，也只有这个神迹跟我们有最大的关系嘛。那一般传福音呢，就是不离开两件事情，一个就是罪，一个是死，这是耶稣替我们解决的问题，这也是他唯一要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解决的问题，其他的问题都好办，他随便这个世界乱七八糟去搞，因为他仍然是要人回到这个十字架，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上。那当然所谓分辨这个时代的神迹呢，还有就是所谓道成了肉身，对不对？神穿上人，神把自己装在一个人里面，这个可是神迹啊！哎呦，你要不要装装看？啊，所以这一段你要是能够讨论到这个地步呢，很够本了，对不对？那剩下的当然很重要，但剩下的这个就不太在福音的查经里边了啊，从16章15节、16节里面开始的。
嗯，
那这个彼得能够答出来啊，你说我是谁，他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什么？这是分辨，
对，
他已经分辨出你是真正的神迹，然后他这个分辨，当他这样一答出来以后，十七节有什么重要性？十七节这句话的，你这样看的时候，看不太出来啊。这个十七节一直到这章的结束，基本上是主耶稣在说话，对不对？除了这个彼得插了点嘴之外，十七节往后。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什么重要性？
是第一次。
第一次怎么样？
基督的耶稣的身份被地上的人指出来。
还有呢？
嗯。
底下的事情有哪些是第一次？会看吗？我们都知道，哎，圣经的第一次很重要，那这里面到底有哪些是第一次？
哦，我在看着呢。
我怎么老觉得好像从来没看过圣经一样？怎么回事了？
这不是在看着吗？不是问第一次，
应该就是耶稣第一次问说：“人说我是谁
还有呢，还有呢，真正重要的怎么都没人说呢？
？”这个天国的钥匙吗？
还有呢，
教会，
这是
这
第
是
一
第，
次讲教会，第一次讲他要从死里复活，要钉十字架。第一次呼召来门徒，要舍命来跟随他。第一次跟门徒讲，人子要回来，通通都是第一次。你就知道这一章的分量。那这些的第一次，通通是在什么时候讲的？
在被认出来的时候，
所以呢？
有福了。
服了。
你这捡好的，问你啊，听好啊。你主耶稣问你说：“你说我是谁？”然后你怎么说？
你是救我们的弥赛亚，救我们脱离罪权势的弥赛亚。
你的答案跟彼得的答案有什么不一样？彼得里面没有哪一个字是你刚才用
弥赛亚和基督吗？你想说的是这个吗？还是永生上帝的儿
的。啊，
子？
伊莲听出来没有？丫头耳朵尖，你听出来没有？天启的答案跟彼得的答案里面有一个字是不一样的。天启用了好几次，彼得一次都没用。
啊，我在看。
他说是救我吗？
对，
救我的弥赛
我，
亚。
基督来跟你关系很小，虽然对你来说可能是最重要的。这也就是重点，当你认出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基督一大瓜子，一股脑子要把底下的这所有的第一次啊，在当时通通告诉你，你最好听清楚，明白了没
这不是彼得认出来的吧？
有？啊，你要用哪一个词都可以。总之呢，他受了天父的启示，对不对？那
对。
你能够认出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不是一样呢？也得了天父的启示才能够认出来，对不对？你
明
一
白。
认出来的时候呢，底下一塌瓜子的事情啊，主耶稣都要你立刻就知道，而且他立刻干什么？再呼召你，这次的呼召不一样，上次呼召是跟随我，这次的呼召是干什么？
舍命
阿门。
啊，
会不会读圣经了？
会了，
会了啊。你要知道圣经与我们的关系是什么，这章太重要，它得有顺序的。第一就是教会，它立刻启示教会，对不对？所以你在这个第18节，我还告诉你，第19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第20节当下就是马上，耶稣啊嘱咐门徒。这是耶稣才嘱咐门徒，他要上耶路撒冷去，对不对？耶稣才呼召门徒要为我舍命，耶稣才告诉门徒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你看见了没有？这一切都是耶稣好像迫不及待，也知道等到了这个时刻，他才会告诉门徒的。那这些东西他不跟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讲，他根本没有兴趣啊，去跟他们 argue，跟他们讨论，因为那个不帮助他们。那这些啊，在我们的心里一定要很重要、很重要。这是唯一一次福音书里面提到教会啊。那我也讲过一些这个教会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可能更重要的就是跟教会最有关系的是什么事情啊？
现在磐石上就是这一句话呀，
是不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对，不是，你别念得这么快。阴间的权柄，有教会就一定有什么？
阴间权柄。
你越是建造在磐石上，这个阴间的权柄就怎么样啊？他越要来胜过你。但他有没有说你一定能够打败阴间的权柄呢？
没
说
有
了，
说。
了不起打个平手，哈，知道呗？
OK。
为什么教会的路这么难走？你要服侍主是不是？摩西为仆人， 在神的家诚然尽忠，教会是最麻烦的东西，因为他的麻烦不是人啊，是阴间的权柄。而且这个阴间的权柄从哪里来呢？前面看的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撒都盖人的教啊，这里看的是什么？这个阴间的权柄从哪里来啊？在这段话里面，阴间的权柄从谁的嘴巴里出来啊？
地上。
这
耶稣的嘴里。
从彼得的嘴里嘛。天父怎么启示他，撒旦也可以怎么启示他。但基本上你一定要有一个心理预备，神的意思跟人的意思是相对的，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这耶稣被杀，受许多的苦，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这个是神的意思。人的意思看这个东西是看不懂的，人的意思觉得这耶稣来应该就是显一个大神迹，让我们看，我们大家都信他。可是他不这样做，人就不能赎罪，人的罪没有办法除去，我们就与天国无份。但是与天国有份最重要的一个机构是什么？地上的教会。对，为什么教会的定义这么重要？教会不能够失掉方向，教会不能够就是大家坐在一起很开心，一定要有一个很清楚的晓得，我们所谓的教会就是天国在地上的先遣部队，这是很严肃的事情。而且在教会里边一定有很多人的意思起来与神的意思相反对，那谁能够知道神的意思呢？那只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他知道主人的意思，就照着预备。可是当你预备的时候，不管你怎么预备啊，总有许多人他不体贴神的意思，要体贴人的意思。你明白服侍主这条路为什么这么难呢？他不是说你因为做的对，你明白我的心意，你受到天父的启示以后就天下太平。刚好相反，不但教会的路难走啊，你这个人也是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要不然你根本没有办法服侍教会。你要丢掉的东西不但是自己的生命，还要丢掉全世界。这些我们很熟悉的话是在这样的一个架构里面讲的，不是分开来的。那我们读完新约圣经就晓得了，因为父的在荣耀里面降临，他所要的是什么？是一个预备整齐的心腹，加一个出来迎接新郎的童女，预备油的，对不对？那个就是彼得他们余下一生所要做的工。这是第一次把这个建国大纲啊，一带一路的建国大纲昭示给门徒，就是这一章。但这后面这些就是没办法跟福音朋友去讨论了。啊，你心里面要是没有圣灵，你根本听不懂这些话，而且就会引出一些很无谓的讨论。记得了啊，做基督徒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你要么你就是照着主的话继续走下去，要么你就是留在那个地方，